弟兄姐妹平安，谢谢。好，我们打开圣经，翻开到加拉太书的第六章，最后第十一节到第十八节。今天我们讲完整个加拉太书二十节，都二十个段落全部讲完了，然后我们就夏天后可以开始新的戏。我们一同打开圣经，翻开到加拉太书，我们一起来念好吗？第六章十一节，预备起。请看我亲手写给你们的字是何等的大呢？凡希图外貌体面的人都勉强你们受割礼，无非是怕自己为基督的十字架受逼迫。他们那些受割礼的连自己也不守律法，他们愿意你们受割礼，不过要借着你们的肉体夸口，但我断不以别的夸口，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因这十字架，就我而论，世界已经钉在这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受割礼不受割礼都无关紧要，要紧的就是做新造的人。凡照此理而行的，愿平安怜悯加给他们和神的以色列民。从今以后，人都不要搅扰我，因为我身上带着耶稣的印记。弟兄们，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藏在你们心里，阿们。上个礼拜我想最大的新闻就是跟欧洲的英国的公投有关，最后差不多一个百分点 51.9 对 48.1， 所以英国人民决定要离开了欧洲大家庭。结果呢，这个事情发生没有多久，就发现有人开始反对，说我们不愿意离开欧洲，我们不愿意离开欧盟，所以有差不多270万到300万人要求联署，要求重新公投。他说我们还是要回去，但是这个东西啊是不能够有后悔药的。这之前呢、他们的首相啊、欧洲议会所有的人一直在跟他们提醒了，哎，不要这样，不要这样，千万不要离开，等等等等啊、但是就是不听，所以一直叮嘱他们，一直要求他们，他们拒绝接受。结果我告诉你，他们这么做法就会应验了我上个礼拜讲的一句话。哪一句？你们没有反应啊？人种的是什么，收的就是什么，就是什么。所以现在苏格兰说，哎，你们要决定离开，我们也要公投，我们也要什么离开。你们现在这么来、乱来，我们不要，我们要回去欧洲的，我们回去欧盟的。所以很多时候我在想，这像一个家庭啊，这个小媳妇要闹离婚，哎呀，我一定要走啊，你让我走吧，我要离开啊。那个老公就说，哎呀，求求你了，你不要走啊，我爱你啊。结果我偏要走啊，结果真的要开始动议离婚协议的时候，哎，问题就来了，是不是有点像？没有反应啊，这麻烦吗？只有个小弟弟有反应啊。但是这个老公已经铁了心了，这个欧洲说，哎，你们要走就走吧，哎，不用烦，赶快，不要等两年，你现在就开始启动里斯本协议50款。我在这里我在想，很多时候当我们在生活当中，当我们在生命当中，有很多的事情是事先一而再再而三提醒我们的，只是我们没有注意，只是我们没有听，只是我们没有把它当作一种感觉真的会带来什么后果的，只是我们当真的做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一些后果是我没有想到的。我想保罗在讲完整个的加拉太书的5章6章半的时候，他开始讲最重要的一些话了。其实所以他说，你们看，如果你看第十一节，这一节是承上启下，是整个总结性的一句话。他说，你们看我亲手写给你们的字是何等的大。你要知道保罗很有意思啊， 保罗在这个他的13封书信当中，有很多是他指责过的人，有很多是他很反感的人，像哥林多书信，像哥林多教会，这些人是他非常反感的。但是他在最后，他还我保罗亲笔问你们安。保罗在最后的时候还说，哎，我跟你们打招呼。但是唯独这个加拉太教会，唯独这个加拉太书信，他在最后的时候他连问安都没有了。可见当时加拉太教会的情况严重到什么程度。我告诉你为什么哥林多教会跟加拉太书信的区别，因为哥林多只是行为上出了点问题，还是只是在圣灵的恩赐运用上有点混乱，这还属于家庭内部矛盾。但是这个加拉太书信所表达的是有一群人，他们实质是在本质上要离开基督。所以保罗在最后的时候，他非常非常重要的要提醒他们，我们有一些事情是不可以忘记的，如果你再走的话，你就离开了基督。所以他说，我最后我看我亲笔写给你们的信的字是何等的大。所以有些解经家就认为保罗可能眼睛有问题，老花镜。因为什么？前面五章的信都是他的秘书写的，可能是叫希拉写的或者提摩太写的，写完之后保罗什么，哎，来签字了，开始他自己写下几个字。那有人说，哎，他是不是因为过去得过眼病，所以他这个哥林多后书里面说他身体上的一根刺就是他的眼睛有问题，所以他说他通常写信都口述的，口述啊，所以口述历史很早，从保罗那个时代就开始了。最后他写完了之后，秘书写完之后，他就开始自己加上几笔，让人家看，哎，这封信真的是我写的。所以他说我亲笔写的信是如此的大。但是这个还不是重点，重点的是他在最后的这几节当中，他提醒我们有三种类型的人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你们要很注意的。哪三种人呢？今天就是讲这三种人。第一种，这种人就是受割礼的人，或者要求别人受割礼的人。这一类的人是什么？是保罗的仇敌，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是正统信仰的仇敌。保罗说，我们的教会有要受割礼的人，我们的教会有一群人，他们要去接受割礼。其实接受割礼与否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要回到犹太教的思想，回到律法主义，去守律法。其实在加拉太的教会跟很多其他的教会是一样的，加拉太书信不是写给某一个教会，是整个加拉太地区的教会，所以它有代表性，它是不是一个教会，是一群教会。如果你在看哥林多的教会，保罗还把人分成很多种不同，有人是属保罗，有人属亚波罗，有人属基法，有人说属他自己保罗啊，基督。但是在这里面，我们经过过去这连续4个月的讲道，从2月份一直讲到现在，我们看到加拉太的教会存在了最少有4种类型的人。第一种就是什么？律法主义者，或者是什么要回到犹太教的这个传统当中去的那种犹太派基督徒。第二种是什么？第二种是受了他们的影响的，被他们影响之后去跟从他们的人。第三种什么？你们要去守律法，我偏偏不守，我就放纵我的情欲，是走到另外一个极端，被称为什么？自由派人士。第四种就是在保罗的带领下还跟随着基督的正统的信仰。如果你看某一个教会，我敢保证在我们教会也有这一类的人，有这4种类型的人。因为什么？从早期基督教到今天历世历代的信仰当中，沉船当中，让我们看到教会当中都有这样的情况，任何一个教会都有这种类型的情况。有的人认为这也不可以，那也不可以，什么都不可以，这一类人就叫什么？律法主义者。有一种人恰恰相反，他什么都乱来，他什么都可以，这种人被称为是自由派。还有一种人是非常灵恩，非常 super 的 spiritual， 这种人在早期基督教的时候被称为是诺斯底派。还有一种人是跟随正统信仰的，是按照圣经的教导的，走在中间恰好的中庸之道的，是 恰恰好按照圣经的教导的大公教会的历史历代的传承的在传扬的这一类的人。保罗在这里说，凡希图外表的人，外貌体面的人，都勉强你们受割礼。这个希图外表的人是什么人呢？这两个字的是两个希腊文的字放在一起，一个是什么？一个是表现，另外一个是什么？脸。他们希图外表的脸。所以有人跟我说，你为什么那么反对整容？我说我反对整容是有圣经依据的，就是这里。我不是跟你开玩笑啊，你们仔细想，我告诉你，有人说也圣经没有讲那么多事情，我告诉你，圣经讲关于历史历代原则性的东西都有了。今天的罪，一百年前的罪，一千年前的罪，跟一万年前的罪，整个圣经都包过了。对不起，这个现在我要小声一点，因为整容的人太多了，对不对？我不是针对你们个人 ，OK， 好不好？请，我真的不是针对你啊，个人啊，我只是对这种现象我表示出很大的担忧，因为这个现象是不符合圣经的，你懂我意思吗？保罗说，凡希图外貌的人，就是什么外貌体面的人，都什么，都是勉强你们受割礼，他们无非是怕自己为基督的十字架受逼迫。外貌在这里的意思实际上是肉体 ，sucks， 是他的肉体。你们因着外面要符合某种习惯。加拉太人希望接受割礼有两个主要原因，第一个，他们是怕自己受逼迫。为什么？因为所有的人受割礼的时候，你不受割礼，你就是什么？你就是异类。所有的人都到韩国去，都回国的时候被边境拦下来的时候，你不去。你不去，你就是什么？异类。所有的人都在减肥，你不减肥，你就是什么？异类。对不对？第二，他们是什么？他们是期望借着割礼，借着律法，得到上帝的称赞。我一生一世，我是忠忠心心，我每个礼拜天都在教会的，我每个礼拜天都在教会服侍的，我每个礼拜天都在教祷告的，我回到家里面吃饭之前都是祷告的，我每天都是在念经的。上帝啊，你应该称赞我了吧？我这样总是好的基督徒了吧？因为这个原因，以行为作为宗教的最终的归宿。这样的人，因为这个两个原因，所以他们希望接受割礼。因为什么？如果不接受割礼，他们在文化上会被什么抛弃？我说感谢上帝啊，保罗兴起来。我说感谢上帝，保罗兴起来，使基督教跟犹太教不同了。否则的话，今天有个什么什么什么结果？今天我们所有的人都要受割礼，女人除外了啊。那等会要讲，真的有关系啊，这里面真的有关系。那么好，这些人的特征是什么？第一，他们追求外表。不追求生命，因为什么？希图外表体面。我们今天很多人对内心的敬虔并不关心啊，我们只关心你表面的东西啊。我非要打破这个东西，我一定要在人面前让人觉得我很敬虔才是传道人吗？我一定要在人面前，哎呦，我很谦卑的，我至少要让人家看到我很谦卑的，我才是牧师吗？不是这样的。保罗在圣经里面不用让我们看到是这样的一个品格。第二，怕自己为十字架受逼迫，因为只有十字架，因为有了十字架，所以就没有了割礼，没有了律法。所以什么？这些人他们怕为十字架受逼迫，因为整个世界里面的人都是什么？受割礼的。第三，他们自己也不守律法。圣经里面给我看到，这里说他们自己不守律法，反倒叫别人守律法。很多时候，这就是用现代版来说，对别人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对自己是什么自由主义。今天中央电视台还在这么放95周年，对不对？对别人你们都是不许贪污腐败，对不对？结果叫的最 不讲了。你们鼓掌，对我威胁很大啊。造成后果你们要负责 OK。不是我要叫你们鼓掌，对不对？所以受割礼怎么跟体面有关系了呢？因为什么？犹太人的确相信，如果他们在外表接受了割礼， 这是一种成就，对他们来说，对他们来说，这是作为上帝跟他们立约的标记。但是当基督来了之后，为了这个福音可以传给普世，为了这个福音可以让所有的人接受，这个犹太教的传统文化必须打破。所以有一些人就走了一个中间路线，我又受割礼又信耶稣，你懂我意思吗？这也是保罗所反对的。保罗说最重要的是信心，最重要的是信仰，而其他东西都是副产品。所以保罗你让我看到是一个非常注重实际的一个传道人，他注重实际的工作，他不图外表的体面，他也不怕为十字架受逼迫。我在上个礼拜我们讲过，我们今天的传道人不太容易，因为我们条件比上一代好很多，但是我们今天的传道人，我们不愿意背十字架，是不是这样？你不要忘记，这不是单单对传道人的要求，这是对我们所有的人。圣经给我们看到的，圣经里面马太、马可、路加三个福音书都提到了，人若要做我的门徒，就当背起他的十字架来什么跟从我。而且路加讲得最清楚，他说你是要天天背起你的十字架来跟随我。这个十字架不是什么你想背就背，你不想背的时候就不要背，而是要天天背起你的十字架来跟随我。这里面包括什么？你在你的自己的文化当中，在你自己的群体当中，在你自己的社会的当中，你是被歧视的，你是被什么排斥的，你甚至是什么会被抛弃的。但是若人为了基督的缘故，你是否愿意？对不起，我要讲了稍微重一点的话，我不是针对我们中间任何一个人。我们中间，我们教会有很多名人啊 quote end of quote 啊，名人。但是我不知道我们中间这些我们知名的社会人士，你有没有敢在你的群体当中跟他们宣扬福音？你敢不敢在你周边的人面前你见证基督的十字架？还是因为你是十字架的跟随者，你是基督的门徒，你可能受的逼迫以致你不愿意？我告诉你，这个挑战是可能很大的，这个可能性是非常存在的。因为什么？我们有可能因着十字架的缘故我们受逼迫，因着这个世界敌对信仰的缘故而受逼迫。但是你是否愿意？但是你知道吗？如果你不愿意，没有人可以逼迫你。但是你要知道，耶稣就讲过一句话，耶稣说什么？如果你不在这个世界上认我，有一天我要在天上天父面前我也不认你。凡在人面前不认我的，我在天父的面前也不认他，是不是这样？这就是十字架。这不是对传道人的要求，不要说我们今天要做传道人天天背起十字架，是每一个人我们在跟随基督的道路当中都必须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你愿不愿意？不太容易啊，掌声不太踊跃。我们不太容易，我相信这是我们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面对的。我感谢上帝，温州拆十字架的事件告一段落。为什么告一段落你知道吗？因为前段时间的中央宗教工作会议的时候，习总没有被为那个温州事件背书啊，曾经提到四个省份的宗教工作是值得称赞的，没有浙江。这个浙江的书记你看他今后会怎么样？真的，我告诉你，这些人，哎呀，不要说有没有，根本当然不是属灵的智慧的没有了，连属世的智慧都没有。好不容易周恩来用几十年建立起来的统战工作的路线就被这些人摆掉。 我告诉你，这些宗教局的这些人真的，哎呀，我都不要讲了。低智商，伟大祖国的这个好不容易这个周来建立的整套系统，就是被他们这样的人毁掉。我看了真是，哎呀，不感谢主了。不要企图外表的体面，在这里面让我看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事件，就是对今天的年轻人我们很有帮助的。因为上一次我因为时间的关系我没有办法继续讲了，后来很多弟兄姐妹说我们讲到婚姻的问题，对不对？有很多年轻人现在我们教会，我觉得这一点上对我们今天年轻人也特别有帮助的。你怎么样去选择你的配偶的？你怎么样选择你婚姻的对象的？很多时候你会发现今天我们年轻人很容易进入到感情，但是进入感情之后接下来的事情就很麻烦。你怎么样选择你的婚姻的对象？很多人一看到一产生化学反应就跳进去了。很多人就是因为就是圣经说希图外表的什么体面，哎呀，这个圣经讲的真对啊。很多人一进去之后，有些人今天结婚是我们说奉子成婚，不奉子不成婚。所以很多问题我想在这个里面让我们看到，让我们去思考，年轻人，如果你要选择婚姻的对象，你怎么样选择？我想在这个世界上有些原则跟属灵也都是相同的，我想你们可以参考。有个英文词叫什么？叫 soul mate， 有没有听过？ soul mate 什么意思啊？中文怎么翻译？灵魂的什么伴侣。你要找的不是肉体的伴侣啊，当然也有了，也有了，也有了。那如果你是基督徒，我还没有结婚，正在考虑婚嫁的，我给大家有一个很简单的、很简单的一个推荐。因为时间问题，我们不能太多讲。三样东西可以作为你的考虑的。第一个，你跟他在灵性上是不是可以 match？ 如果他在灵性上跟你的信仰不同的，跟你的有本质的区别的话，我告诉你，你以后婚姻生活很痛苦的，你很痛苦的。我不要说，哎呀，我从来不用律法说，哎呀，信与不信不可原不相配，不能同父异母，我从来不用这些圣经的，对不对？而且我也不认为这些圣经可以用在婚姻当中，因为保罗当然不是讲圣经，不是讲婚姻嘛，这段圣经，对不对？但是有一个重点是真的，就是你跟你的配偶在信仰上是不是一致，对你今后的婚姻生活很重要的。你如果在你最深的灵性里面跟你的配偶你不能够沟通的话，你会很痛苦的，你会很痛苦的。这第一个重点。第二个就是 soul mate 的观念来了，就是什么？你在精神上你跟他能不能对话，你跟他能不能交流，真的很重要啊。那这里面还有个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有人就问我，你对跨国婚姻怎么看？我不反对，但是你要记得，婚姻的本质不是索取，不是得到，不是占有，婚姻的本质是什么？是付出，是牺牲。如果你准备好双倍的牺牲，在跨国婚姻当中也是有成功的，也有很多跨国婚姻非常成功的。但是你要准备有更多的付出，因为什么？你们毕竟之间有文化的、有精神的一些距离，需要什么？沟通，不断的沟通。第三，很简单，你毕竟看他还要顺眼的嘛，对不对？你看他不顺眼还是不行的嘛，对不对？啊，对不对？所以今天我看到很多时候，有的时候我也没办法，我必须跳进去帮助一些年轻人辅导。我不太愿意辅导，但是有些事情到你手上也必须。我一看到一些很低级的错误，你懂我意思吗？一些婚姻的问题是今天我们看到是非常低级的错误，就是当时脑子一热进去之后，你不知道后面会发生什么事情。有一个人说，哎呀，是因为我的家里人都喜欢，哎呀呀，真是麻烦。是你娶媳妇还是他娶媳妇啊？是你家里人。中国人的观念更奇怪，中国人说婚姻是两个家庭的结合。哎，在文明社会啊，我们还是农耕社会啊，农耕社会是啊，是两个家庭的结合啊，需要劳力嘛，需要耕地嘛，需要你当牛嘛，对不对啊？哎，21世纪啊 ，postmodernity 啊，还在说两个家庭的结合。对不对？最关键的是你自己是不是领受他是你的 soul mate， 是你的 spiritual mate， 对不对？所以求主帮助我们。 哎呦，有些年轻人跑来就说，哎呀，什么没办法了，他说，她怀孕了，我就必须那个，哎呀，我这个事情真是很麻烦的。你实在是要我，你知道我们今天的问题出在为什么？你知道基督教那么反对随便就发生这种关系，啊，特别是对年轻人，你知道吧？因为什么？我们为什么反对你16岁、18岁之后要不可以有这种关系？因为你那个年纪的时候，你的生理上已经成熟了，但是你的心理上跟你的灵性上成熟度很低，你知道吗？所以你是完全是不用你自己的心智在思考，在主导你的，所以你结了婚之后，或者你以后你自己想嘛，不用我讲了，你就知道为什么会问题接着一个问题。然后更麻烦的是，我发现有一些我们的年轻的弟兄姐妹，我们不但做错一次、两次、三次都会这样错。我在想，我们今天到底在干什么？你懂我意思吗？我们的人类的明天到底在干什么？还有一个，我实在是恳求大家，实在是要对婚姻的问题要很谨慎啊！我告诉你啊，我很尊重这些姊妹们，她们虽然到了一定的年纪，但是她们在这个问题上不妥协，不随便妥协。我真的是很尊重她们，因为你这个东西，有的时候你结了婚，你是把灾难带给别人，或者你把人家的灾难放在你自己的生命中当中，你知道吗？你知道吗？所以我上个礼拜就讲得很清楚，人种的是什么，你收的就是什么呀？你今天你婚姻痛苦，或者你的感情里面出很多的状况，或者怎么样，不就是你自己当时自己的选择吗？有人在找过我，我就跟他说你不要，我说你刚刚结束这一段，你现在要跳到那一段，你自己没有好好整理过，不听的，我告诉你，所以以后你们也不要来找我，你也不要去找 Peter， 他的时间也很宝贵，因为什么？你找了你也不听的，你懂我意思吗？所以什么叫婚姻辅导？婚姻辅导是你们做了决定之后才来找牧师来盖个章，我告诉你，这不是婚姻辅导。什么叫教牧的婚姻辅导？牧师说停，你敢不敢？牧师说你不行，你现在没有 ready， 你不可以，你肯不肯啊？你才不管你呢 Jonathan， 你是什么东西，对不对？是这样吗？我们现在的好了，我告诉你，你的婚姻出问题吧，你的婚姻出问题，你不要管我，管我什么事，对不对？但是这不是这样的嘛，我们是一个家人嘛，我们是一个群体，一个家庭嘛，所以我心里焦急如同火烧啊！我真的期待每一个人的婚姻都像我那么美。真的，因为，亲爱的弟兄姐妹，我知道美的婚姻可以到什么程度，你懂我意思吗？我知道神所创造的原来的设计是那么的美好，让你在灵魂体都能够到极致。千万不要为了人眼中的观点做妥协，不要你妈妈认为你已经35岁了还不结婚。你好好的清醒的在神面前等候，好好的在神面前祷告，好好的求神给你看见。哎呀，这个你爸爸妈妈怎么回事啊？这小孩子都急了，我不讲了。第二，在这里让我们看到什么？新造的人，有受割礼的人，有割礼的人，他们是保罗的仇敌。但是还有什么？新造的人，这是保罗的骄傲。保罗说：“但我断不以别的夸口。”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因这十字架，我就我而论，世界已经钉了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受割礼不受割礼都无关紧要，整容不整容都无关紧要。要紧的是你要做什么？新造的人啊！你们中间有整容科医生的，你不要怪我，圣经这么讲，对不对？要紧的是做新造的人，是心里面受过割礼的人，是心里面整容的人。亲爱的弟兄姐妹，我真的不是说那么反对整容了，但是我的意思是说，今天有那么多的姊妹们，你们愿意受皮肉之苦，但你们为什么不愿意在心灵里面去改变呢？你们为什么不愿意在里面有一些工作，让上帝在你里面把你更新呢？ 你为什么不愿意让你自己的生命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呢？在这里面 kaino kitesis 新造的人是一个新的创造，被造。这个 kitesis 不是创造，是被造，是被上帝造的。保罗在这里讲新造的人他到底什么意思啊？今天早上我就说新造的人第一个是披戴基督的，你自己的生命不够美，但是你披戴了基督啊。第二个就是在基督里的，你不单单外面你要披戴基督啊，你还要在里面什么，你成为在基督里的人。当你在基督里的时候，你的生命被改变，你在基督里的时候，你整个的生命得到了更新。你知道犹太人，保罗是一个犹太人，保罗在讲这句话的时候，他一定知道一个典故，就是上帝最早创造的是谁啊？亚当。亚当是在六天里面创造的，对不对？夏娃呢是之后创造的。夏娃是什么时候创造的？是亚当的骨头里面拿出来，是第七天以后创造的。因为当上帝看到亚当太孤单的时候，他说我要创造一个人来帮助这个男人，对不对？就产生了什么？夏娃。所以当保罗引用说你们要做这个新造的人的时候，他实际上在里面是有一个意思，是说如果亚当是原来创造的，夏娃就是后来新创造的。而这个新创造的，保罗马上就说受割礼不受割礼都不重要，因为什么？女人根本不能受割礼嘛，不关这个割礼的事啊。你关键的是说你要做一个新造的人啊，割礼有什么关系啊？然后保罗讲了一句很重要的话，保罗说我不以别的夸口，只夸基督的十字架。我不以别的夸口，只夸基督的十字架。这个夸口这个词在原文里面的意思就是荣耀，我不以别的为荣耀，我以荣耀，我只以基督为荣耀。我们今天是我们第二堂三个月一百天，今天我们第二堂一百天了，所以呢我们决定在给第二堂名字的时候呢给了一个名字叫夸口。没有了，其实英文这原文就是什么 glory， 所以我们第二堂的名字就叫什么 glory。 我希望你们不是以自己为 glory， 不是以你们自己，我们第二堂 glory， 我们是以什么？基督是我们的荣耀，作为我们的夸口。保罗在这里说我不断不以肉体夸口，我断不以割礼夸口，我夸口的只是什么？以主来夸口。这节经文是引用哪里？这节经文哥林多前书第一章保罗最著名的那段讲论，关于十字架的道理的讲论当中有提到，如经上所记夸口的当以主夸口，引用的就是耶利米书第九章，耶和华如此说，智慧人不以他的智慧夸口，勇士不以他的勇力夸口，财主不因他的财物夸口，夸口的却因他有聪明，认识我是耶和华。夸口的当以主夸口，因为什么？当你以智慧，以上帝给你的智慧夸口的时候，你的夸耀就在主自己而不在人。石班很抱歉，这个还有敬拜团的弟兄姐妹我很抱歉，因为本来我答应你们礼拜五晚上赶进顺义参加你们的退休会了，但是因为那个航空管制的缘故，所以我 stuck 在上海五个多小时不能够起飞，所以变成我是昨天凌晨三点钟到北京。所以呢因为今天要讲到还有很多的事情要处理，所以我就没有办法来参加你们的退休会了。但是呢也是很有得着了，我在 KO 的时候很有意思，我去了三天，那么主要是参加那个阿尔法的课程的一些预备。那你知道神其实在每一个我们的环境当中都在教导我们，神在每一个空间都在让我自己能够常常反省。你知道我也是常常夸口的一个人，我就曾经跟人夸口，我只要去过一次的地方我一定不会忘记，我如果去过哪个地方不用你带我，第二次我一定能找到。结果呢这次就出麻烦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住的地方跟我住的酒店跟我的开会的地方走路只要十分钟就到， 然后那个酒店的位置很高，所以很远呢我就看到那个酒店，所以我就自己从那个 conference 这个就可以走回酒店。那么人家带我就不用了，我能够找到。哎，的确我找到。结果第二天早晨呢，我要赶去开会的时候呢，我想我8:50出门就可以，那10分钟就找到。结果我出问题了，因为什么？会议的地方地势低啊，酒店地势高啊，你从地势低的地方走到地势高的地方能找到，但从高的地方走到低的地方就找不到了。哎呀，我就在急的时候我就开始祷告，我说主啊，你必定差遣一部 taxi 来接我。然后8:55的时候 taxi 来了，但是我不太敢上去，因为这个 taxi 司机有点怪怪的个样子，打个耳环也是小事，反正整个样子你也知道啊，不管了，我来不及，我就冲上去。冲上去他就跟我讲中文了，这个马来西亚的华人讲的中文有时候我也听不懂，不过还是能够交流了。然后他说哎，你是做什么的？他第一句话就问我。哎，我说感谢神，传福音的机会来了。我说我做牧师的。哎，啊，他说好啊，你做牧师的。他说牧师都不是好人啊。哎，我说是怎么回事？不过他说你看起来还像好人。哦，他说不是，原来他说我也是基督徒。他为什么说牧师都不是好人？他说因为我认识的牧师过去都是黑社会，后来他们信了主都变成好人了。还有意思，他就跟我说，他说哎呀，他说感谢耶稣啊，他说我现在是做人了，做回人了。他说我原来是做鬼的，你知道吗？他说我做鬼的时候我什么都不怕，而且呢我要钱就有钱，要什么就有什么。但是他说当我做回人的时候我就开始怕，因为我怕耶稣。我告诉你，这个司机很淳朴，没有高言大志，但是你看到整个我跟他的对话不到5分钟，最后我就到了这个 Lot 10 这个 conference 的地方。我到 Lot 10只有5分钟的时间，在这个5分钟当中他在跟我布道5分钟。他说啊，我现在要养家啊，他说我过去做鬼的时候根本不用怕，什么都不用养，人家在养我啊，现在我做回人了。但是我告诉你，整个的过程当中让我看到一个 appreciate Jesus， 我感谢耶稣，夸口荣耀，当以主耶稣为荣耀。我们的教会我们发展真的很感谢神的。我做过一个统计，我们每年夏天6月底7月头的时候，我们的聚会人数会 down 到600以下，现在我们差不多还是有800到900，在这个这么一个夏天，大夏天，很多我们的会友已经到海外了啊。但是我告诉你，我们以什么夸口？我们是不是以有中国最豪华的聚会场所夸口呢？你小心，我们会失去这个剧场的。你夸口，还是你觉得你的牧师比较 handsome？ 这个我会被毁容的。还是你夸口，我们的 offering 很多？都不是，我告诉你，我们 offering 不多。还是我们教会3个月有100个人洗礼，还是这些都是好的。但是我告诉你，我们夸口的当以主夸口。所以如果你的焦点是放在主的身上，你会发现神的祝福不断在你的身上。下个礼拜开始我们的聚会会下降到1个小时，就是说我们的崇拜的时间会调整到1个小时。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长老们正在商讨祷告，寻求的是我们在明年，因为场地的限制，我们现在目前虽然在外面寻求扩堂的机会，但这个机会现在还没有到嘛。但是我们的增长已经不允许我们继续维持现状了，所以我们被迫在考虑，我们是被迫的，我们在考虑一个可能性，就是明年可能主日上午变成3堂，现在是2堂，第一堂中文，第二堂英文，对不对？但是有可能从明年我们主日第一堂9点到10点，第二堂也是 IMS 一模一样，在这个地方同一时间同一地点，但是变成2堂，就是10:15到11:15变成 IMS 聚会。所以我们必须把我们的聚会的时间开始缩。那么因此呢，我们不知道我们的会众承受能力怎么样，所以我们会小心的做，我们会很小心的做。所以呢，我们会在下个礼拜开始连续有4个礼拜，我们尝试 一个小时聚会一堂，讲到三十五分钟，敬拜十五分钟，还有十分钟其他东西。那么你说，哎，这样可不可以？我告诉你，对华人教会这是非常 revolutionary。所以当长老们抛出这个 idea 的时候，我第一个回应就是 revolutionary， 革命性的。但是不是不可能的，不是不可能的，是有成功的可能性的，如果我们组织的好。那我想我们需要会众的支持，我想我们需要有一些新的思想在里面。北美现在增长最快的教会，当然我的长老他不一定同意我了， Life Church， 对不对？我知道你的妹妹也在那里面。 Life Church 是现在增长最快的全美国职堂， Multi Sites 是 Video Conferencing 的这种 Streaming， 一个小时聚会。然后当你进入这个聚会场所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一个小时是非常丰富的，非常丰满的。那我们有没有可能，华人教会通常都是一个半小时到两个小时甚至三个小时的聚会，但是我们现在希望尝试用这种方式，我不知道会不会成功。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在目前情况下我们必须尝试，因为我们的如果希望 IMS 从1000多到2000多，我们只有这个可能性。现在我们目前在北京在这个场地当中，在这种限制当中，我们只有这种可能性。所以请大家祷告，无论成或者不成，我们都求主把他的心意向我们显明，求主帮助我们。第三，保罗还提到第三种，就是祝福的人。教会里面有受割礼的法利赛人，有律法主义者，有新造的人，但是教会里面还有祝福人的人。保罗在这里说，从今以后人都不要搅扰我，因为我身上带着基督的印记。弟兄们，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藏在你们心里，阿们。在这里面保罗以他自己为代表，他说他是一个祝福别人的人。保罗他害怕的只有一件事情，就是他在加拉太人的身上枉费了功夫。他希望他避免的是那些犹太派的基督徒、犹太的律法主义者不断的无休止的来搅扰他，所以他说你们不要再搅扰我了，你们不要再跟我烦了，你们不要再一直来麻烦我了，我身上带着基督耶稣的印记。 stigma 这个词是来源于希腊文，英文 stigma 是有什么一种侮辱性的标志，过去在黑奴的身上打印，就是这个词，在牛的身上、羊的身上打印。罗马帝国的时候，所有的奴隶身上有这个印记，所有的羊、牛身上有这个印记，表示什么？你有归属的，你是属于谁的？你是属于这个奴隶主的，还是你属于谁家的？但是保罗说，我身上带着耶稣基督的印记，表示他是什么？属于耶稣基督的。但问题就来了，这个耶稣基督的印记到底指的是什么？三种可能性。有人说保罗身上可能有着耶稣的钉痕，这是一个 传统，有一些早期教父认为保罗身上有过印记。哎，他说历史上有没有这样的人呢？耶稣被钉的十字架上钉痕在保罗身上也有，怎么可能呢？啊，有啊，有可能啊。有没有听过一个天主教一个非常知名的一个神父，圣方济啊， Saint Francis 是在意大利的一个早期13世纪的一个教父，一个传道人。他曾经有一次在祷告当中，他就看到天上有一部剑落在他身上，当他醒来的时候，他发现他身上有印记，就好像是耶稣的钉痕一样。所以有人就认为保罗身上的这个耶稣的印记指的就是这个耶稣被钉十字架的印记，但这种可能性没有其他的印证，没有在经文其他当中有印证，也没有历史传统跟我们说一定是这样。所以第二种解释，他们认为保罗因着福音的缘故，他被打很多次，他至少有三次被打四十下减去一下。为什么打四十下减去一下？因为罗马帝国的法律，打四十棍你不可以打足四十棍，因为打足四十棍万一打错了，打41棍了呢，破坏了法律。所以他们只是打39下，因为打39下万一错打一下多了还是十字架， 所以保罗身上是很多伤痕的、啊，他很多时候什么被石头扔，身上有伤痕。所以保罗说：“我身上有耶稣基督的印记，指的就是什么？这种伤痕，指的身上带着什么耶稣基督的，因着福音的缘故，他受的伤。”还有一种解释，那我个人比较倾向的，就是什么？保罗在这里，你看他的 argument 啊，保罗的 argument 是割礼的人他有什么？割礼的印记，割礼的印记是什么？是以肉体什么为夸耀的，对不对？是看得见的，对不对？但是以基督为夸耀的，以基督为夸口的这个印记，是一个生命里面的什么一个印记？这是一个心里面的割礼，而这个心里面的割礼是一下子肉体什么眼睛看不到的，但是什么你会经历到，你会感受到。所以保罗在这里说，我身上带着耶稣基督的印记，未必一定是什么一个肉体的印记，但是他生命当中他经历神的这个印记，是这种印记能够使人吸引到主的面前，也表示他自己是耶稣基督的一个归属。所以保罗说，我身上带着基督的印记，所以什么，我只说祝福的话，不说咒诅的话，所以我是一个祝福的人，我不是一个咒诅人的人。所以他在这里面就让我们想到他自己在罗马书说，逼迫你们的要给他们祝福，只要祝福不要咒诅。而这个说法是跟雅各书里面的另外一个说法是相吻合的。雅各书里面雅各说什么？你们用舌头颂赞那为主为父的，又用舌头咒诅那照着神形象被造的人，是不是？今天很多时候，我自己有这个问题啊。我有的时候，你知道最喜欢骂人的话是什么吗？你想听吗？啊，你叫我主日讲啊，我求主赦免了。我有的时候脾气来的时候就是 stupid， 就会用这个话。后来有一次神就很大的提醒我，我看创世纪，神是按照他的自己的形象造人，造男又造女，你这个传道人，你居然敢用你说神所造的人是 stupid， 你敢这么说？神就提醒我，求主帮助我们，所以我们不可以骂人呢。我们不可以，当你们看到在你们出了这个剧院开车在路上，你就会看到有两种人在我们当中。有一种人就常常破坏交通规则，明明不可以插进去，你一开到外面你就插到别人前面去，这一类的人你要小心了啊。还有一类人，当你被人家插进来的时候，你就破口大骂，你以为我不知道？因为我心里面也在骂，求主赦免我们呐、啊！因为什么？保罗已经说了很清楚了嘛，你只可以祝福，不可以咒诅啊！你同样的一个泉源里面，怎么可以一方面出来的水是苦的，同一时又出来的水是什么甜的呢？你不可能的嘛！你只能够说明一个问题，说明什么？你里面实际上是苦的，而不是真的甜的。所以用那舌头赞美神的，赞美父的，又用舌头在咒诅那被神形象所创造的人。颂赞和咒诅是从一个口里面出来的，这是应当的吗？泉源里面能够发出甜的跟苦的两样的水吗？所以呢，无花果树怎么可能生出橄榄枝呢？葡萄树怎么能够结出无花果呢？咸水里面怎么可能出现甜的水呢？那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保罗在这里面提醒我们，你要做赞美的人。因为什么？因为他身上带着耶稣基督的印记。这个印记就让我想起了那个 Saint Francis。 Saint Francis 很有意思，你要看他的衣服啊，有标志的。如果你们去过以色列，或者去过那个梵蒂冈，或者去过意大利，你会看到有些神父的衣服很有样，很特别的。他帽子是尖的，然后衣服是咖啡色的啊，对 ，by the way， cappuccino 这个词就是从他那里来的，啊，我不是跟你开玩笑，你去查那个 Wikipedia， cappuccino 这个词，因为 cappuccino 是什么？是头巾的意思，是意大利语头巾的意思。cappuccino 口是什么？就是那他们的衣服的样子。结果后来从因为什么牛奶加上白的牛奶加上黑色的咖啡，就变成了咖啡色，就是黄黄的那个咖啡的颜色，就像那个意大利这个修士这个圣弗朗西斯他们的修士这个衣服，这个衣服就叫卡布奇诺。所以后来他们，因为他们早嘛，他们十三世纪哪有卡布奇诺嘛，只有那个 San Francisco 嘛，对不对？所以到了后来就学习就产生有了 Cappuccino。 好了，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就是他们每一个人，他们每一个修士，他们在提醒我要下台了，因为他们把那个都已经灭掉啊。那还要听吗？最后一句，他身上有耶稣基督的标志，因为什么？他有一根带子， Cappuccino 他有一个带子，这根带子里面有三个结，每一个 San Francisco 的修士都有一个结。这个结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第一，为着耶稣的缘故我愿意一辈子贫穷；第二，为了耶稣基督的缘故我愿意一辈子贞洁；第三，为了耶稣基督的缘故我愿意一辈子顺服。所以只要祝福，不要咒诅。